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上海疫情居高不下，网传孙春兰李强恶斗连场。上海医院副院长叫板习近平，你两个有本事清零，我割物谢罪。俄军舰艇被击沉，夜军机附近礁，美火速援乌军备并将换两司令。沙特王子拒售推特股份，专家话马斯克接管推特有利言论自由。会见蔡英文，格雷厄姆话美将让中共为佢嘅行径付出代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海疫情居高不下，网传孙春兰李强恶斗连场。近日上海 Omicron 疫情严峻，上海市虽然实施严苛封控措施，但仍无法实现清零目标。中国网络流传文章以影射方式指出，中国副总理孙春兰和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为互相推卸责任展开连场恶斗。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是一场政治斗争闹剧，舞台是上海，道具是上海2600万人。该文虽然在中国国内被审查封杀，但在境外依然成为热话。这篇网络文章以孙老太婆影射孙春兰，以大强子影射李强。文章说，这两年抗疫，孙老太婆的风格就是去到一个地方开会，将地方下一级官员闹一餐，然后提一堆要求，一两日拍屁股就走人了，做好了都是他亲临督战的功劳，做不好都是地方官员执行不到位。文章又说，这次他一到上海第一日就开会，只是让国务院联防联控办督察组和联络小组的专家参与，上海专家组全部被排除，又是一通训，提了要求两日就飞走了。走之前留下狠话，如果清不到零，你们去向中央解释，如果老百姓没得吃，你们去向老百姓解释。上海的防疫政策也是在那阵掉头，从不会封城亦不能够封城变为划纲而治分别封城，再后来变成全域静态严格封控。这篇作者匿名网民又指，大强子一看不对路，孙老太视察那阵他全程陪同不讲嘢，老太太一走责任全部是上海领导班子的，你搞完局走人不负责点可以？所以孙老太再入上海走不到了。孙老太再来的这次发现自己被套了，四英四尽是自己的人全面接管上海防疫政策制定和落实，包括资源调配，所以想变招，4月4号就已出三区划分的松动政策，话是八成试点，其实就是想变通上海的做法。期间因为上海疾控中心朱女士电话门事件，联防联控办大闹上海干部不专业，接管指导包括12345同疾控的呼叫中心。文章又称，再就是推翻上海大数据系统，停用健康云，急急忙忙用佢辽宁嘅东院嚟开发上海嘅核酸码系统，三区划分前计划用4月9号一次全市核酸同时大筛查作为依据，结果4月9号核酸检测现场发生核酸码系统崩溃，只能扫身份证，上海好多人都系人户分离噶，问题仲有好多冇身份证嘅人，细路、外国人、遗失未保靓的。文章直指，加上系统原因耽误，所以对外称完成2560万份采样检测，实际是漏洞百出。该文又说，11号就用不完整数据为依据推出了三区划分，大强子听取汇报发现感就放松，根本就将前期封控效果全毁了，上海经济已经受损严重，民生更是严重影响，如果抗疫再不能达成效果，那10月的全会换届，大强子入常之路肯定要黄了。文章说， 所以大强子开始反击，要求即刻叫停三区划分，主要是防范区不可以开放，进行升格管理，变成同管控区一样。于是你哋上海人12号上午就被通知进行核酸，而让孙老太同联防联控办去调人力同资源配合。结果12号上午啱啱开始，东苑嘅核酸码系统又崩啦，全城核酸检测仲未开始就结束，后面两日亦唔敢搞全域筛查啦。文章话，我摊开事情系让你明白，这个是一场政治斗争闹剧，舞台是上海，道具是上海2600万人。文章作者批评，孙老太不肯亦不会认输，大强子又不肯承担后果责任。上海医院副院长叫板习近平，你两个有本事清零，我割脉谢罪。原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副院长苗晓辉话，近日非染疫但额外死亡的信息不断增加，抗疫的次生灾害已经远远超过 Omicron 自身伤害，呼吁调整策略，抗击疫情必须科学第一，不要一条路走到黑。他又公开质疑掌握话语巨权的中国传染病专家吴尊友和梁万年，不要继续误导14亿人民。苗晓辉是已退休的上海市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副院长，他上个礼拜曾撰文呼吁关注疫情下的额外死亡率，倡议居家隔离。近日上海持续传出有人因封控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逝世的消息，苗再在社交平台指自己是具有42年3个月党龄的老传染病专家，近日每日都处于焦虑中，每日都尽一己之力帮助身边的人，工作量远超过正常翻工的日子。他呼吁抗击疫情必须政治、科学、民生、经济和国际影响通盘考虑，科学第一，没有这个就没有其他，没有科学谈何民生。他又叫板呼吁掌握话语巨权的吴尊友和梁万年，你们做过医生吗？看过一个病人吗？我要叫张文宏医生一起和你们两个隔空对决，话题是额外死亡和清零和其他所有。你们两个有本事清零了，我对着14亿人割脉谢罪。 Omicron 还在这里，假若他滚了， Ucron 或 Nancron 还会再来，请不要继续误导从第一到最后一个的14亿人了。据国家卫健委官网最新数据，大陆前日新增29317宗本土感染个案，最严重的两个省市是上海和吉林。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的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显示，过去两日的新闻稿都没有提及清零，不过新华社发表动态清零不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大趋势，指出多地正坚持动态清零，以精准科学措施防控疫情，又说动态清零被部分外媒歪曲误读，讲成是拖累中国经济发展。上海发布消息说，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14号和15号在上海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主持疫情分析会、专题会，对下一步重点工作作部署。孙春兰强调，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以刻不容缓的紧迫感，以决战冲锋的执行力，着力抢时间、提效率、补短板、强弱项，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攻坚战。沙特王子拒出售推特股份，专家说马斯克接管推特有利言论自由。在世界首富马斯克提出要买下推特的所有股份后，被推特另一大股东沙特王子塔拉勒拒绝，不过很多人都开始谈论推特的未来。有专家说，如果马斯克接管推特，将有利于言论自由。 据霍士新闻在15号报道，谷歌公司前顾问托斯卡诺在纪录片《社交困境》中说，马斯克将为人们提供在现代世界中工作所需的工具，而言论自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人们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说，你知马斯克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直截了当，他明确话给你知他要做什么，而且他经常敢做。托斯卡诺认为，马斯克对推特的参与将为该公司带来独特的挑战，因为所有社交媒体平台都需要开始认真思考，他们将在几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审查平台，而不是好像他们所声称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平台，最终允许所有用户享有言论自由。他说，这个是他们平台上最受欢迎的人在这里说，我对他可以如何改进有很多想法，让我买下他，我来掌舵。企业数据顾问乌加特亦认为，马斯克的影响力可能会推动推特更好地服务用户的讨论。他说，我认为这个将推动对话的发展，我可以想象在是不是出售、是不是私有化、是不是去除广告等问题上，公司内部亦存在分歧，所以我可以看到这些事情已经在内部发生。乌加特说，马斯克如果接手推特的话，会做几件事，比如是让前总统川普等被禁的人物回来。他还谈到，从长远来讲，他的想法是去除广告，走向私有化，并转向订阅模式，这个似乎确实可以帮助实现这种言论自由的想法。他的基本论点是，依靠广告商，你无法促进某些类型的话题讨论，因此如果你去掉这一点，如果你让用户直接为平台付费，那是一个很大的假设，那在理论上，你可以在平台上得到并进行各种讨论。俄军舰艇被击沉，夜光基附近礁，美火速援乌军备并将换两司令。在俄巡洋舰莫斯科号4月14号被乌海王星飞弹击中沉没后，俄军连夜对乌克兰基辅周遭展开轰炸。对此，美国资深国防部官员在15号透露，美方日前宣布加码的8亿美元对乌军援，首批空运将在24小时内到货。另据消息人士透露，为因应乌俄战争后的欧洲局势，美军将在今年夏天更换两位司令。据华盛顿邮报15号披露，俄国已向美国发出正式外交召会，警告美国军援乌克兰是为冲突火上加油，可能带来无法预测的后果。另外，俄军当日声称已击毁乌克兰13处军事设施，并击坠一架疑似是14号越境攻击俄村庄的 Mi-8 直升机。《华尔街日报》15号引述白宫消息人士报道说，为因应乌俄战争后诡异的欧洲形势和撤军阿富汗之后的全球部署，美国国防部高层将有调动。美国欧洲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预计都将在今个夏天换人，这个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北约领导层的最大幅变动。欧洲司令部统管所有美军在欧洲的军事行动，他的最高指挥官亦身兼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即是亦负责北约的军事行动。现任美国欧非洲陆军司令卡沃里将在今年夏季接替沃特斯，成为新任欧洲司令部司令。卡沃里拥有两个常春藤联盟学位，包括耶鲁大学东欧及俄罗斯研究硕士，精通法、意、俄等多国语言。他的军旅生涯专注在欧洲事务，亦曾派驻过阿富汗。而特种作战司令部现任司令陆军上将克拉克退休后，预计将由陆军中将、现任隶属于该司令部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凡顿晋升接任。 会见蔡英文，格雷厄姆说美将让中共为他的行径付出代价。在礼拜五，美国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率领六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在台北会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格雷厄姆说，这个是我对你和台湾人民的承诺，我们将让中国为他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事付出更大代价。格雷厄姆说，美国在政治上有分歧，但就台湾来讲，他们是团结的。他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共的挑衅行为都在增强美国的凝聚力和团结力量，而这个亦是前所未见的。他谈到这次来访，美国议员们要对美台共同珍视的价值表达支持，包括自由、法治、追求自己梦想的能力、自己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等等。因此，当中共对台湾的挑衅日益加剧，美国会和台湾站在一起，因为如果放弃台湾，等于放弃自由、民主，甚至是自由贸易，是在度助长恶行。格雷厄姆说，台湾人民已捐给乌克兰价值近4000万美元的物资，反观习近平就在度帮助俄罗斯普京。他还提到，在经济和数位科技方面，台湾已是美国和全世界不可或缺的伙伴，希望能进一步强化双方经贸关系。而台湾生产全球 90% 的高阶半导体产品，对全球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格雷厄姆认为，全世界对于暴行和威权主义的反弹正是增长，他对中华民国总统和台湾人民的承诺是，中共必须对他在全球的行径和支持普京付出代价。他说，中共对台湾人民和经济进行永无止境的网络攻击，都应该付出代价。我希望台湾人民能受到鼓舞，因为美国人民在对自由的理念上是前所未有的团结。白宫近日表示，俄乌战争不会分散美国对中共的注意力。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美国在国务院、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团队等各个领域有一整个团队聚焦亚洲事务，他们不会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分心，政府可以同时展开多层次外交。据美国之音报道，这次战争反而是让美国看清俄军已不是美军对手，可以更聚焦中共威胁。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礼拜四说，中共是美国在21世纪唯一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美国需要积极迎战。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个月亦警告，美国不可以转移视线，因为中共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远比美国应对俄罗斯更为重要。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